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三次中文广播。现在是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4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埃博拉疫情继续扩散，封锁措施对抗击疫情带来不便，引发批评。俄军进入乌克兰，政府军被包围，普京呼吁亲俄叛军开辟一个人道出口。印度总理莫迪周六将开始访问日本，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透出新内幕。香港市中心再现装甲运兵车，引发反感和不安。中国私营企业万达集团宣布涉足电子商务。法国执政党社会党暑期周末大学开幕，朝野关注。韩国媒体传朝鲜银行人员携巨款逃往海外。
各位听众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埃博拉疫情继续扩散，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快了速度。而受到埃博拉疫情冲击的西非地区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封锁边境可以控制疫情的继续扩散，但另一方面打开边境又可以方便国际协作，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同时，由于许多国家的航空公司暂时停飞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使得西非国家处在孤立的境地，给协调抗击埃博拉带来不便。医生无国界组织批评国际社会对埃博拉疫区的孤立，导致外部人员和医疗卫生器械进入疫区越来越困难。周四又有一些国家的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行西非三国的决定，给这些国家雪上加霜。医生无国界组织在塞拉利昂的紧急协调人指出，目前国际社会对控制埃博拉疫情采取的应对措施非常不合适，也非常危险。新英格兰医学日报引述一位护士协调人沃尔兹表示，几个月来埃博拉疫情变得失去了控制，而国际医疗卫生系统的反应却过于迟缓。世卫组织昨天表示，未来三个月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可能会超过20,000人。今年年初以来死于埃博拉的人已经超过了1500人。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国家卫生部长昨天在加纳首都召开会议，就抗击埃博拉出血热交换看法，商讨对策。但是据报道，因为航班的冻结，一些官员无法按时抵达出席会议。英国格兰素史克制药集团加紧研制开发埃博拉疫苗的进程，该集团与美国政府联合开发的埃博拉疫苗将于下周在美国首次对人体进行临床试验，目前已有3名勇敢的志愿者愿意接受试验。格兰素史克的研究人员表示，一旦试验结果获得定论，马上就可以提供10,000个剂量的疫苗。有关抗击埃博拉的最新情况，请听稍后罗拉的要闻解说节目。乌克兰东部冲突进一步加剧，普京昨夜呼吁乌克兰亲俄叛军给乌克兰政府军留一条人道走廊。一名北约负责人昨天在比利时召开的记者会上称，目前至少有1000名俄军士兵在乌克兰东部帮助叛军作战。莫斯科则继续声称，莫斯科没有向乌克兰派遣一兵一卒。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表示，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作战，全世界都看得见。昨天夜间，普京呼吁亲俄叛军给乌克兰政府军留一条退路。他发布的新闻公告说，我呼吁反叛武装给围困的乌克兰政府军开辟一条人道走廊，让他们撤出战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法新社指出，普京呼吁的对象虽然是乌克兰的诺沃罗萨城，也就是新俄罗斯城的反叛武装，但实际上是针对该国东南多个俄语地区反叛武装而说的。 在顿涅斯克东南40公里的伊洛瓦伊斯克，政府军已经被叛军包围了一个星期。一名叛军告诉法新社，再有几天的时间，叛军便可以攻下这座城市。普京则说，因为反叛武装在反围剿当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导致这些乌克兰政府军陷入包围。但是乌克兰军方表示，日前在该国东部草原看到有上百辆来自俄罗斯的装甲车和各类火箭炮发射车，这些车上涂有不同形状的白色标识。一周以来，乌克兰东部的战局出现逆转，包围叛军的一部分政府军反被包围。乌克兰军方一名发言人还指出，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诺沃阿佐斯克城，这个沿海城市只有10,000多居民，但处在顿涅斯克以南100公里，而且呼应被俄罗斯抢走的克里米亚半岛，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乌克兰危机将是中心议题。西方在拼命寻求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办法，担心乌克兰危机的恶化会导致莫斯科与基辅公开宣战。今天早晨，北约28国使节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乌克兰境内存在俄军士兵的问题。而今天在米兰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很可能要磋商是否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尽管西方之前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达到目的，俄罗斯经济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就已经放慢，现在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经济处在衰退的边缘。印度总理莫迪明天即将到访日本，法新社报道说，莫迪将利用他与日本首相安倍的良好关系来加强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日本与印度是亚洲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安倍都来自他们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政党，他们二人都承诺要重振各自国家的经济。莫迪和安倍也都想加强两国的联盟，并以此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膨胀的野心。莫迪明天访日将是他就任印度总理3个月以来第一次走出南亚的双边外交活动。与安倍晋三关系良好的莫迪周六将先到访日本的京都，与安倍进行非正式会面，然后两国领导人再到东京进行官方的会谈。外界认为，安倍和莫迪都渴望通过经济自由政策来提振国家经济，而且日本与印度都跟中国这个地区大国有主权争端。法新社说，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对北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加强有所不安，因此对印度与日本两国相互接近、制衡中国乐见其成。法新社还引述早稻田大学政治专家山本武彦表示，莫迪访日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确认他们长期的合作，努力以缓和的方式来制衡中国。台湾前陆委会主委张显耀泄密案出现新进展，他被指控通过女秘书将机密文件传真给台商，再转交给国台办，被截获了30件。请听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终于出现具体进展。办案人员透露，张显耀的秘书张素玲使用陆委会的传真机传真机密公文给一位台商，再由台商将机密公文转交给大陆国台办官员。就是因为使用陆委会的传真机，让泄密事件曝了光。调查局持续监控拦截了从陆委会传真出去的30件机密公文，成为发动侦查的重要证据。据了解，台湾一位知名的台商因为和大陆国台办官员有密切往来，2年前就被台湾的国家安全局盯上。国安局怀疑这位台商是共谍，交由调查局监听他的电话，却意外听到张显耀的女秘书和这位台商联系。而这名台商有时也跟张显耀担任立委时的助理陈弘毅联系。办案人员指出，张显耀涉嫌轮流透过女秘书和男助理交付两岸航权分配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文件资料给这名台商，再由台商转交给国台办运用。这两件资料都属于机密等级。 调查局怀疑可能还有公文被藏匿，昨天同步搜索了张显耀的住宅等七个地点，约谈了张显耀、女秘书张素玲、男助理陈弘毅和张显耀的司机，到今天凌晨两点才结束。这名台商目前在国外还没有到案，国台办官员究竟是谁也还没有曝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新社引述香港苹果日报的消息，周四有至少四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车在香港繁华闹市区行驶，引起反感和不安。请听罗拉的介绍。
是香港民主派议员 Claudio Mao 向法新社表示，这是中国当局试图恐吓香港人的举措，因为会有更多的香港人不屈服北京政府的压力，参加争取民主的行动。事情的起因是一篇香港日报的报道，至少有四辆解放军的装甲车周四清晨在香港市的闹区九龙行驶过。根据推特上发表的照片显示，装甲车上架着火炮。法新社写道，北京的这个行动引起支持香港普选民主人士的不安，特别是近期支持香港民主普选的人士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香港的民主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没有遵守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保持香港民主自治的承诺。特别是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迫近，香港民主人士继续争取香港特首普选，而不是要通过中国政府的首肯。到目前为止，香港特首的选举需要中国政府批准那些爱国的香港代表才可以参加。另外，中国人大常委会八月下旬将召开会议，推出一项关于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制定的框架，也继续引起占领中环运动争取真普选人士的担忧。香港议会民主派议员呼吁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亲北京的香港议员施压说，如果民主派否定即将出台的特首普选方案，香港普选特首会遥遥无期，而立法会全体普选也将无法在2020年落实。
业务遍及房地产及零售业的中国私人企业万达集团今天宣布，与两家互联网巨头百度与腾讯成立联盟公司，投入利润丰厚的电子商务。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上海发回报道指出，中国的万达、百度与腾讯这三家中国公司将共同投资50亿元人民币，约 6.18 亿欧元，创立一个电子商务平台。这是富可敌国的万达总裁王健林周五宣布的。万达集团同样也在电影业及观光业非常的活跃，预计整体的投资金额在五年内可达25亿欧元。这是王健林周五在记者会中进一步透露的。王健林也是中国的第一富豪。法新社还说，在这个电子商务联合公司，万达将持股 70%， 百度与腾讯各占 15%。 这个三方联盟成立的电子商务平台将可与著名的阿里巴巴电子商务集团一争高下。不过王健林否认有这个竞争的想法。阿里巴巴集团不久即将在华尔街上市。万达集团借着分店遍布中国的地理之便，以及百度与腾讯提供的互联网沟通平台，希望能够提升其零售产业的分布与扩展。蝉联中国第一富豪榜的王健林据悉拥有160亿美元财富，约122亿欧元。虽然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主要经营房地产，但是万达也购买外国企业，如已经并购了美国的 AMC 电影院线，以及英国的圣斯克游艇制造厂。此次与万达联盟的百度集团控制着整个中国的搜索引擎市场，而腾讯则拥有广大群众使用的微信社交网络平台。
据韩国的中央日报报道，一名朝鲜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最近携带着500万美元逃亡国外寻求政治庇护。逃跑的人是朝鲜大成银行因一名叫雍泰恒的资深代表，他在上个星期带着从银行窃取的500万美元在俄罗斯的纳科卡市消失。此人目前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消息人士透露， 雍泰恒负责募集和管理金正恩在俄罗斯东北部的贿赂基金，朝鲜当局则急切地要求莫斯科当局逮捕雍泰恒，并且将他遣返回朝鲜。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西非多国卫生部长今日在加纳召开会议，针对快速扩散的埃博拉疫情研讨共同对策。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专家建议解除为对抗埃博拉不断扩散疫情设置的禁区，方便救援，从而更有效地控制疫情。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西非国家卫生部长们昨天在加纳首都召开会议，就对抗肆虐西非的埃博拉出血热交换看法，商讨共同策略，找到更有效的控制迅速扩散的埃博拉疫情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8月28日公布最新报告显示，埃博拉的疫情继续迅速蔓延，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已经造成至少1552人死亡，有3000多人受到感染。八天前的统计数字还是2615感染病例和1427人死亡，而且根据估计，实际的感染人数可能会高出2到3倍，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在加纳召开的埃博拉疫情的会议上，有关各国的部长、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和医学界的专业人士讨论针对疫情的共同对策。有关人士呼吁解除疫区国家关闭疆界和大部分国家航空公司暂停往返西非地区航班的政策。世卫组织认为，实施禁飞和旅行禁令没有多大用处，甚至弊大于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向疫区派遣更多的专业医生、救助人员和相关的官员。如果能够建立更多的流动医疗点，查出埃博拉疫情的源头，这样可能会更有效地控制疫情的扩散。因为如果继续禁飞和关闭国界，这不仅会导致爆发埃博拉疫区的地区陷入更深的孤立，也不方便医生和救援物资的进入，而且可能会导致情况复杂，引起发生埃博拉疫情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特别是航空公司禁飞已经导致疫情最为严重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官员没有乘坐飞机来参加加纳讨论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会议。但是同时与会有关专家呼吁加强疫情国家边境的卫生检查工作。一些航空公司认为，禁止到发生疫情的国家的航班，主要是担心一些西非发生疫情国家的边境卫生检查不到位，导致一些带病毒的患者登机，从而加速埃博拉疫情的扩散传染。比如塞内加尔继续禁止航班和船只来往于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三个国家。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已经抵达埃博拉疫区国家的国际社会的医疗专家继续工作，但是目前埃博拉这个疫情还没有受到有效的控制，疫情有继续迅速扩散的趋势。与会的几内亚总统呼吁找到对抗埃博拉疫情的有效办法。他说，埃博拉疫情已经影响到西非国家的形象，那些依靠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的西非国家受到了打击。他同时敦促西非埃博拉疫区国家加强团结，互相帮助。非洲发展银行已经许诺拨款2亿美元支持西非埃博拉疫区国家，在疫情国家紧急招聘医疗人员，建立抗埃博拉的医疗点。另外，法新社发自伦敦的报道引述英国医药集团格兰素史克的研究人员宣布，埃博拉疫苗的临床试验进程正在加速。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埃博拉疫情继续扩散，有关专家呼吁解除关闭疆界的禁令。感谢收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林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五面世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均聚焦于法国及欧洲事务。法国政府为鼓励房屋建设而推出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及天主教《十字架报》的头版主题。左翼《解放报》关注总统奥朗德计划在明天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上提出有关降低紧缩、注重发展的振兴经济方案。而右翼《费加罗报》则聚焦新经济部长在就任前对35小时工作制的表态，引发新的争议展开。法共人道报头版主题是周五在拉罗谢尔开幕的社会党暑期大学，关注瓦尔兹重新组阁后社会党内不同派系的紧张增加。法国总理瓦尔兹今天将公布一系列重振住房业的新措施，这比他此前表示的预定在9月份推出新政策的时间提前。回声报的报道说，一套新建住房代表着解决 1.7 个人的就业，瓦尔兹政府因而把住房及建筑业作为新一届政府的优先工作重点。新政策的中心是重新吸引对新建住房的投资，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瓦尔兹和新任住房部长皮纳尔对此首先增大对新房出租的优惠政策，最受关注的是将之前新房出租至少9年才可享受减税政策再度放宽到享受优惠的条件为6年即可。此外，新政策也更加放宽了对出租条件的要求，投资人将新建住房出租给子女或者父母也同样可享受减税的优惠。同样，新政策也在新房征地方面给予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方便和优惠。报道说，有关新政策涉及大约100多项之多，除了周五公布的内容之外，其他包括房屋产权的取得以及贷款等新政策将在随后陆续推出。法国新任年轻的经济部长马克龙在被任命之前接受媒体访谈时，曾就法国政府推出的35小时工作制表示说，可以考虑准许企业在多数人同意的状况下打破35小时工作制的限制。虽然法国总理府随后就表示说，无意在目前重新讨论法定35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但是这一表示还是在舆论引发了讨论。右翼《费加罗报》的评论说，马克龙被认为是一个务实的资深专业人士，他在被任命经济部长前曾称企业可以打破35小时的限制，他现在是否还会坚持这一观点？报道说，瓦尔兹在2012年前也做过类似的表示，但他之后并没有动这一政策。费加罗报一如既往地批评由社会党诺斯潘担任总理期间推出的这一项政策，称这一被社会党人视为进步的政策浪费了公共财政，实施以来的结果是可悲的。评论说，因担心取消可能带来的反应，左翼政府甚至包括法国大部分的右翼都排除了立即取消35小时工作制的可能，而选择修修补补。法国于2000年通过实施每周35小时工作制，政府希望以此来推动员工有更多休暇的时间，并鼓励企业雇佣新的员工，从而促进就业。但是批评认为该制度伤害到了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近8个月来法国失业率不断升高，刚刚公布的7月份失业人口超过了342万人，创下新的纪录，这对于新组阁的法国政府不失为一个打击。为什么法国的教育部门希望废除学校的留级制度？费加罗报社会版刊载一篇报道，称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周四公布的一个报告指，留级这个在法国学校普遍使用的制度，不仅耗费巨大，同时还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自信心，而这种不利影响会一直保持到成年。报道说，法国过去曾大量使用留级，25年前每2个小学生中就会有一个有过留学经历，而现在这个比例虽然降低到了 30%， 但在欧洲国家中法国的使用率也是较高的，排名第6。据这个法国教育部设立的独立委员会调查显示，留级虽然对低年级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有所帮助，但是他们往往很难恢复与同级学生同节奏的学习，对是否采取留级的决定也往往缺乏根据和武断。报告指，留级也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留级生往往被认为是班级的差生，而影响到个人的自信，甚至指留级一年导致未来就业收入平均降低 10%。 报告指，佩龙担任教育部长时期就一直推动降低留级，但是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替代措施，有关的决定被教师工会否决。目前法国教育部正在致力于推动一项新的有关限制留级的新法案，最早于2015年开学前实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曹国兴编播的上海视窗。
上海视窗，
8月24日，湖南龙山县黄昌中学高一新生军训时发生肢体冲突。当时的网络消息说，教官体罚学生，还用脚踩学生，班主任说情则被教官殴打。随后学生群起对抗教官，其他教官也参与了互殴。事件共造成40人受�伤，其中教官1人，教师1人，学生40人，14人头部和肢体软组织挫伤，8人皮肤被玻璃割伤。26日晚，龙山县校友宣传部通报了冲突的官方版本。据这一说法，双方只是友好的撒了些沙子，敲击、吓唬、起哄，而这些说法则引起了网友的围观。当晚，龙山县政府网站遭黑客攻击，一名署名为小兰的黑客在网站首页留言：“贵县的宣传部敢不敢要点脸呢？”27日下午，龙山县高一学生和家长上街聚集，走到县政府经常开会的一家宾馆外抗议。他们声称不满有2点：一是政府的公告对教官喝酒只字未提；二是公告把矛头引向了班主任。这起事件除了当地政府笨拙的应对引发反感之外，而近些年来，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生军训，教官与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公众对学生强制军训存废以及军训改革何去何从的讨论。自1984年中国颁布兵役法以来，规定在全国高校和普通高中实行军训，法定军训已经实行了29年，而军训强化则是从1989年之后开始。毕业于兰州大学的作家十年砍柴回忆，从1989年开始，几乎所有的高校新生必须经历至少一个月以上的军训，而具有国子监地位的北京大学，新生只要被拉到石家庄的军校训练1年，而当时的义务兵服役期也才只有3年。这一带有强制性的军训，显然是与六四之后的政治局势直接相关，是国家暴力机器在高校的直接展示和规训。不过，经过了近30年的推行，学生强制军训已经被渐渐接受，成为高校的新传统和学生集体回忆的一部分。对此，海口经济学院的院长刘云则认为，总体而言，军训中学生与教官关系良好，而国家周边环境复杂，学生体能和自制力普遍较差，军训对学生日后身心健康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民间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学生强制军训则表示反对。在他的看来，军训不应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应该由学校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自主决定。在熊丙奇看来，近年来在军训中出现的人身伤亡事故大多与教官要求学生必须服从有关，比如教官要求学生在烈日下站军姿导致中暑，或者在本次龙山事件中，教官严厉要求学生并对学生进行体罚引起了师生不满。或许在教官看来，罚学生做俯卧撑跑圈是很正常的训练手段，但如果换一个场景，是老师对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罚做俯卧撑，则势必会引起体罚学生的争议。熊丙奇认为，军训目前是大学和中学生的必修课，如果军训只强调学生服从意识，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即便将军训重点引向培养的学生的意志品质，其价值也有限，就好比学生参加一次吃苦夏令营。因此，熊丙奇认为，军训不应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应该由各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决定。一方面，学校应该减少统一的必修课，增强自主性，与此同时，学校开设的课程要围绕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这一目标，不能采取简单的灌输说教的方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刘芳则认为，目前的军训方式很难实现兵役法所提出的军事技能训练的目的。方刘芳指出，1984年兵役法要求在高校和普通高中实行军训，自此成为法定要求。而1989年之后，中共中央作出专项决定，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新生到陆军学院军训1年。方刘芳认为， 传统的军训项目包括站军姿、踢正步、方阵前行、叠被子等，耗时多，知识含量低，很难被大学生认同。而所谓首长在主席台观赏方阵前行，学生以夸张的方式昂首踏步，高调长声喊口号，大幅摆动手臂，这一切很难被认为是一种与军事有关的训练。按照中国的兵役法，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实行兵役登记，办理兵役登记而未来应征入伍者应办理制兵预备役登记。因此方刘芳认为，中国本科生军训至少要区分男生、女生、预备役和非预备役人员，一类预备役和二类预备役人员。对于士兵预备役人员，一些基础能力要在平时养成，不能到入伍之后再去培训。因此他建议因人施教，在大学生军训中对预备役人员进行野外生存、急救、体能和徒手搏击等方面的训练。此外，他认为军事预备役人员应该具备防空、防化、防生物武器的基本知识，应当具备高层建筑、地铁、公交的防爆知识，应当具备使用枪械、机动车、通讯工具的基本技能，而学校应该开展这方面的训练。方刘认为，军训就是军训，把一些大而无当、泛政治化的目标和军训结合在一起，只会使学生疏远军训，而关注效益、实际效果，提高全民动员能力，军训则可能成为深受欢迎的军民共建项目。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埃博拉疫情继续扩散，封锁措施对抗击疫情带来不便，引发批评。俄军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政府被包围，普京呼吁亲俄叛军开辟一个人道出口。印度总理莫迪周六将开始访问日本。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席张显耀泄密案透出新内幕。香港市中心在线装甲运兵车引发反感和不安。中国私营企业万达集团宣布涉足电子商务。法国执政党社会党暑期周末大学开幕，朝野关注。韩国媒体传朝鲜银行人员携带外款逃往海外。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尼高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索伊布勒8月28号周四在巴黎会晤了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并在法国雇主协会第15期暑期大学闭幕式上发言，赞扬法国的改革措施，呼吁法国企业界予以支持。巴黎和柏林都把双方财政部长8月28号周四的会晤能够不受法国政府改组的影响如期举行，提升到法德两国合作紧密的政治高度。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经济组的报道。
Wolfgang Schäuble est heureux que la rencontre prévue de longue date n'ait pas été perturbée par le remaniement du gouvernement.
沃尔夫冈·索伊布勒感到高兴。高兴的是，这一老早就已安排好的会晤没有因为法国政府本周的改组而受到干扰。这反映出展现法德两国关系的质量，显然属于本次会晤的目标之一。双方表态中数次使用同样的字语，有时甚至还带着强调的语调。
Ensemble et commun sont d'ailleurs prononcés à de multiples reprises, parfois même avec insistance.
路透社周四发自法国雇主协会第15期暑期大学闭幕式现场的报道说，德国财长周四面对数百位出席闭幕式的企业界人士，赞扬法国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呼吁企业家们予以支持，并建议法国完善就业市场机制。德国财长用法语告诉法国企业家们，他深信法国在经济和预算政策上将会沿着一条良好道路前进。针对法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德国财长表示，他赞扬和支持法国政府推出的责任公约。这一公约不仅将能加强法国，而且还将加强欧洲。此外，德国财长还赞扬法国财长萨潘是稳健预算政策的保证。法新社周四发自法国雇主协会第15期暑期大学闭幕式现场的报道则提到，德国财长面对法国企业界人士， 在重申支持法国政府采取帮助企业政策的同时，呼吁巴黎付诸实施自己的承诺。德国财长表示，必须尽快行动，减少结构性赤字，以此方式可能为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尤其还有科研，腾出回旋余地。28号周四下午，法德两国财长在法国财政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本台法语部记者出席了这一新闻发布会。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工作者，德国财政部长说，
Frankreich weiß, genau wie Deutschland auch, wir brauchen uns weder Ratschläge noch Empfehlungen geben。
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我们无需建议或嘱咐，我们大家都知道规则，我们都会予以遵守。
Und wir kennen die Regeln und wir halten uns daran。
法国财政部长萨潘则在发言中与德国财政部长异口同声。萨潘表示，
Nous travaillons ensemble, comme nous avons l'habitude de le faire, à des propositions communes。
我们如同习惯上那样一起工作，推出共同建议，法德的或德法的。他们有着类似我们习惯上那样的使命，作为凝聚欧洲整体良好意愿和建议的支柱。
D'être un support pour le rassemblement de l'ensemble des bonnes volontés et des propositions européennes。
根据本台法语部介绍，未来几天，法德两国还将召开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为预计于九月中旬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经济和财政部长非正式会议做会前准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德国财长呼吁法国企业支持政府改革。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林兰编播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以寻找共同点为会议主题的汉藏会议8月26日至28日在德国汉堡召开，来自欧美亚澳洲的知识分子、官员、活动人士、作家和汉学家参加。达赖喇嘛27日与会并发表了讲话，就本次会议的召开、汉藏交流及西藏问题现状等。参与会议组织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负责人洛桑尼玛先生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次汉藏会议的情况好吗？
这次汉藏会议现在是第一天的日程，今天早上主要就是说呢，欧洲各国加上美洲还有这个澳洲，共计100多人的这个各界华人啊，就是参加会议的或者是不参加会议的各界的，比如像佛教徒呀，各界的这种华人呢，共100多人在会议厅见尊者达赖喇嘛，并祈请他为大家开示，就像以往平常一样，尊者达赖喇嘛在从西藏问题的各个方面一一的诠释西藏的这个近况和中国当局现在在西藏的这些政策，进行了一一的一些诠释和并且与这个与会者进行了这种解答问题的交流。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充分的交流当中呢，尊者达赖喇嘛主要的就是说呢，希望这个中国当局要更加开放，更加的以民主和和平的这种理念去发展国家，不仅仅是这个就是说呢，在发展当中还要改善这种社会的信任感，因为中国正在不断的强大，那么他要在强大的基础上必须要建立与各个国家和自己本国国内与民众和各个民族之间的这种信任感，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才会使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真正的稳定。那么基于这些问题，尊者从历史上就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这些关系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介绍，同时呢，他热切的希望汉藏民间之间的交流应该进一步的扩大，进一步的深入，使双方的这种隔阂和不信任把它排解掉， 最终走向一个和睦共荣的一个方向。这是尊者达赖喇嘛自始至终的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精神。那么接下来的会议是就是汉藏交流会议的主要的一个议程，由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和外交与宣传部的部长，还有尊者达赖喇嘛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坚赞对与会华人介绍关于中间道路还有历次的汉藏对话的精神，以及就是说呢对西藏问题的实质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与会的这些华人呢，针对于这些比如像大藏区域还有这个名副其实的自治方面存在的质疑进行了向藏人行政中央有关的主要的官员进行提问，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详细的解答。这是开幕式到现在为止主要围绕着华人当中还有中国国内的一些老百姓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和他们对西藏问题存在的质疑，以及也就是说呢这些质疑主要的原因是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做了很多一些负面的宣传，那么我们得一一的解释。不管现在我们彼此存在什么隔阂和误会，但是我们通过交流会达到最终的就对西藏问题的能找到一个共同点，不管是从中共当局还是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普通的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这种误会和质疑，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汉藏人民之间彼此真正的理解。主要的前一段的会议议程大概是这样的。
会议是否是定期召开的？我看到之前有在悉尼、巴黎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汉藏会议，是不是同样的性质呢？
这个是以官方的，就是藏人行政中央和尊者达赖喇嘛驻欧洲特别代表处几个单位主办，但是这个会议现在是第二次。2009年已经开过一次，那么我们这一方面本着一个就是希望每年都这样进行交流，而且交流有不断的扩大，交流的方式是多样的，但是这种交流应该是一种长期性是一个逐渐的成熟，在每次会议中积累经验。那么这一次是第二次，我们将来有可能每年开一次，这是以官方的角度，藏人行政中央为主办者开的这种会议。平常的比如像小型的这样的会议有很多，但不是以官方的名义。
那这次会议咱们确定主题叫做寻找共同点，为什么会确立这个作为会议的主题？那么在目前西藏问题根本就是将至无解，藏人自焚消息不断往外传出这种背景下，作为会议的发起者，你们希望与谁寻找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寻找共同点，以及怎样这个寻求共同点呢？
寻找共同点它是分很多层次，因为我们要跟中共当局进行对话，那么跟一个对话方必须要找一个共同能探讨的话题。自古以来谈判是什么？谈判就是谈谈谈，逐渐把它谈出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说呢，对中共当局来谈的话，首先原因是什么呢？彼此还没有确立较好的这种信任。那么在没有较好的信任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推动谈话，在谈话当中去了解彼此为什么存在一些质疑，这是从官方的角度。那么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民间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因为汉族人民也在追求自由民主公正，藏族人也在追求这个民主和自由公正，也在追求传统文化的继承，就是说在民间更有这种广泛的共同点。因此呢，从各个角度去追寻这个共同点，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强调自己的不同点，因为一直在强调自己的不同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寻找一个共同点。所以说在寻找共同点的同时，我们先要从不同点开始谈起，那么在不同点的角度我们寻求哪一个地方可以触及我们的共同点。所以说呢，这次会议就是一种这种精神。
那您是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的这个负责人，您认为目前这个汉藏交流的现状是什么问题？主要有哪些？
主要的现状就是我们谈了这么多年，彼此之间关系很长时间处在一个就是说呢，我们是慢慢的由质疑到对话，因为由质疑由刚开始彼此根本不接触，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对话的角度，这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对话的情况下肯定会存在一些不满意的状况，那么在对话的基础上我们再寻求这个共同点是三个步骤。因此呢，我们觉得这个状况不是说它没有任何变化，就在谈话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彼此都有一个愿望， 啊，中国普通的百姓或者西藏人民或者是中共当局，他就算中共当局愿意对话，就说明他想寻求一个对话的基础，这也是个积极的反应。所以说我们觉得谈话和交谈和交流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您是怎么样看待现在西藏的这个现状？对于习近平新一届政府对于对藏政策是否有改善？你有怎么样的预期？
从我们的藏人的角度，其实我们藏人作为佛教徒，始终是期望是更好，把事情往更好的方向想。我们对习近平先生是存在这个期待的。今天早上，尊者达赖喇嘛也反复地提出，他想访问香港，也想访问五台山。他想用他的佛法的一些知识去帮助和利己中国人民，他有这样的愿望。那么他对习近平的评价是很高的，到现在为止他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干家，他希望他从思想上更加有这种开拓性，这是尊者达赖喇嘛是这么去评价他的。那么始终藏人方面始终是对他们是有一些期待，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愿不愿意改变，愿不愿意面对现实，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目前的现状是中国这个日益强大，无论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国际影响都是与日俱增。这对于藏人这个争取平等人权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是近年来存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如果不能建立在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在伦理价值上的一种提高的话，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提高的话，那不是真实的强大，那只是一个外表的强大。而且它会使周边的国家和各民族和自己国内的人民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其实尊者达赖喇嘛今天早上主要强调的什么精神，就是说你既然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要考虑老百姓人民怎么想，让老百姓人民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外表的强大不能给自己本国的人民一个安宁和谐的社会的话，那这种强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一方面我们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呢，从精神的角度能更加的，尤其是从西藏的传统文化角度去更加的去利益当前中国的这个现状。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精神上发展，社会和谐，国家强大，那么才是名副其实的强大。不然的话他会走向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很多国家对这个强大表示这种质疑、怀疑、不信任、没有安全感，这样的强大对中国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嗯，那是否也影响到这个藏人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这个中间道路的执行啊？
这个政策不仅仅是尊者达赖喇嘛他亲自定下来的，这是经过西藏人民的自愿的，广泛接受了西藏人民的意见，所以说这是一个民主的前景和前途。那么尊者达赖喇嘛提出这个问题是从境内的藏人和境外的藏人普遍地搜集了他们的想法情况下才确立下来的，所以说它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再说作为一种这种艰巨的或者很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所以说它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因为西藏问题是存在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像这样一个整体民族的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小事情，不是说一年半载可以见效果，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磨合，长时间的交流，这样才能走向，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前彼此根本就不会互相的去交流，现在走向了对话，那么走向了对话就说明彼此愿意听对方的讲述，这就是一个进步。那么在接下来彼此去寻找共同点，这就是我们开会的主要目的。
好的，那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听众朋友，以上专题节目采访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负责人洛桑尼玛谈汉堡藏汉会议，由林兰采播，感谢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听众之音。
听众之音，
各位听众，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高调纪念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局面。中共十月初召开18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将是依法治国，各方对此议论纷纷。习近平在这个时刻高调纪念邓小平，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借此将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的改革，以及借着邓小平的遗产能够推动改革的深化？本台收到一些听众网友发表的观点及评论，今天的听众之音就为大家介绍这些没有署名的听众反应，我们仍旧以号码来代替不同的听众。首先是一号的听众，他于28日在本台网站上说，我觉得习近平从几年前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毛路线，因为毛路线在任何方面都行不通，等于共匪自杀，死路一条。所以习近平提毛路线是为了忽悠大家，为了吓唬大家，意思是如果你们不同意我邓小平的路线，我就走毛的路线，我习近平饿死你们百姓，整肃不听我的高官。接着有二号的听众向本台说，在民间是有威望的，治国方面刘少奇历来和邓小平都是一个理念，邓小平后来搞的正是刘少奇当年想搞的，首先走毛路必死无疑，再说习近平的父亲算是早期民主派从根子上瞧不起老毛，习近平不可能不受到言传身教。他还说，习近平想在不毁中共的前提下以中共为平台干一番大业，需要认可党内的一些前辈总体上的成就，而邓小平的功大于过是习近平唯一的选择做法。至于江轨集团，这位听众指的是江泽民，他们治国之下国力却有大幅提升，可是江泽民他们有武装大罪，跨国卖界，引进美国转基因，为钱毒害中国环境，抢夺民宅和农田开发牟利，使中国人成为房奴。最后一件江泽民集团的大罪是贪污后拿美国绿卡当裸官，这五大罪状邓小平在的时候只有贪腐露出点苗头，但远没有达到当今的程度。至于邓小平杀害六四学生的罪行，习近平却一点没有背上，所以走邓的路线基本上代表习近平要坚决改革和江泽民集团决裂，但不走毛的路线。所以习走邓的路线并非不易，要先修正江集团的恶政，更何况习还想超越邓，做得比邓更好，但有眼睛的人，心放得公正的人，应该能看得到习近平和其伙伴王在多个方面有大动作，有些关键方面相当惊人，比如反腐之猛远远超出当初人们的想象，习近平在目前为止说过的话都兑现了。而另一位三号的听众却向本台这么说，习近平为什么打邓小平的旗帜？目的是为了集权，为了讨好希望改革的一批人。同时，对习近平的改革威胁最大的人，也是这个死了的邓小平。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杀死活着的习近平，走毛泽东、邓小平的路线，都会使习近平粉身碎骨和遗臭万年的。接着有四号的听众向本台说，邓小平已经是一个象征，总结来说就是灵活但有原则的坚决改革，以达到实在的目的，不追求假大空。高举邓小平的像，不仅是因为他确实成功了，更因为想要通过他的路径达到他没有能达到的成就。邓的成就就是彻底解救了崩溃边缘的中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救了中国的民生。邓的名言就是两个猫论，还有工联解体后他要求坚持中共领导走中国特色。猫论说明邓小平的灵活务实聪明，但坚持中共领导可算成他的局限性和自私。至于走中国特色本身理念并不是坏事，可是后来在邓小平死后，江泽民集团趁机大发横财。这名四号的听众还说，习近平的反腐行动震惊天下，玩真格大家看在眼里，实在摆着不服不行。大体的猜测是他要搞好民生，建好法治，天下归心。至于纯西式的民主，我看呢习近平不是很感兴趣，他父亲习仲勋爱民主是因为民主在当时对复兴中国最有效，对人们也很照顾， 可是现在呢，西方民主世界的衰落可能让习近平有了别的想法，他也许没有把民主当成强国的唯一办法，习近平可能想通过中共在他领导下的高效权威干成一番大事业，搞新加坡一类的，搞与西式民主无关的中央集权制度、威权制的一流国家。在思想上，习近平可能会借助于中国固有的一些强国思想。这位四号听众最后还说，我认为呢，习近平现在认可邓小平的路线，一个英雄独大，想方没法强国，灵活但不放弃一些原则，干实事不追求假大空等等。可是历史留给邓小平的时间有限，当时邓小平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但还有很多没有做成。习近平从邓小平倒下的地方在干，大权在手，肯定不会满足于仅仅重复一遍邓小平的成功和失败。习近平想超越邓小平。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本台的听众之音，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古丽编播的最新消息。
法新社莫斯科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表示，应该强迫基辅当局同亲俄叛军就根本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展开谈判。普京今天在俄罗斯一个青年论坛说，应该迫使乌克兰当局就根本问题展开谈判。普京所说的根本问题，他指出是顿巴斯地区和卢甘斯克问题，以卢甘斯克地区以及乌克兰东南部人民的权利问题。普京还表示，乌克兰政府拒绝通过人道走廊撤离被叛军包围的政府军，他对此表示遗憾。他说，这个走廊是他呼吁乌克兰东南部叛军为乌克兰政府军开辟的。普京还表示，基辅拒绝通过这个人道走廊撤军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将导致很多的伤亡。他补充说，这让他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普京还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周一曾向他承诺将很快释放在乌克兰境内俘获的俄罗斯士兵。普京在今天开幕的青年论坛上还说，说真的，我觉得这些俄军士兵确实是误入到乌克兰的境内，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境没有明显的标记。
下面为您最后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埃博拉疫情继续扩散，封锁措施对抗击疫情带来不便，引发批评。俄军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政府军被包围，普京呼吁亲俄叛军开辟一个人道出口。普京还表示，应该强迫基辅当局就根本问题展开谈判。印度总理莫迪周六将开始访问日本。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透出新内幕。香港市中心再现装甲运兵车，引发反感和不安。中国私营企业万达集团宣布涉足电子商务。法国执政党社会党暑期周末大学开幕，朝野关注。韩国媒体透露，朝鲜一个银行人员携带巨款逃亡国外。
十八零，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编播，感谢法佩斯阿兰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法广的播音。本台第一次华语播音节目时间是北京6点到7点，请您锁定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中波10080千赫、10098千赫、15577千赫。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夜晚，再会。下面请听法语歌曲欣赏节目，由 Brigitte Fontaine 和 M 共同演唱的 Y a des Zazou， 那些毫不在乎的人。
Sur terre, un homme pouvait être blanc, noir, jaune, roug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une autre race est en train d'apparaître.
C'est les Azous,
c'est les Azous.
Un vocal qui monte jusqu'aux amygdales,
avec un veston qui descend jusqu'aux genoux,
les cheveux coupés jusqu'à l'épine dorsale.
Voilà les Azous,
voilà les Azous. Il y a des Azous dans mon quartier.
Moi, je le suis déjà à moitié. à votre tour à nous de ces jours. Vous serez tous Zazou comme nous, car le Zazou c'est contagieux. Ça commence par un tremblement qui vous prend soudain brusquement, et puis on pousse des hurlements. Wadadizou, dadidou. Si vous rencontrez un jour sur votre passage un particulier coiffé d'un fromage mou, tenant dans ses doigts un poisson dans une cage, c'est un Zazou, c'est un Zazou. Si votre officier vous dit j'ai de gruyère, mais malheureusement il ne reste que les trous, ne supposez pas qu'il fuit de la cafetière. Et les Zazous, il les Zazous, il y a des Zazous dans mon quartier. Moi je suis déjà à moitié, un de ces jours ça vous prendra. À son futur gendre avant-hier, ma concierge disait, voyez-vous, ma fille est un bijou. Elle est encore mieux que si elle était vierge. Elle est Zazou, elle est Zazou. Et en prenant le train, j'ai vu le chef de car qui m'a dit, mon chat, je suis plus cocu du tout. Je suis quelque chose de beaucoup plus rare. Je suis Zazou, je suis Zazou. Il y a des Zazou dans mon quartier. Moi, je suis déjà à moitié. Un de ces jours, ça vous prendra. À la société devant payer sa dette, devant la guillotine, j'ajène, il dit je m'en fous. Il y a déjà longtemps que j'ai perdu la tête. Je suis Zazou, je suis Zazou. Avec une mondaine de la place Pigalle, mon ami Léon a fait les 400 coups. Ça lui a réussi qu'à pour ses 25 balles. Il est Zazou, il est Zazou. Il y a des Zazou dans mon quartier. Moi je suis déjà à moitié. Et à mon tour, un de ces jours, on finira par m'amener dans un asile d'âge.